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33章，什么是清君重民？齐桓公江小白的烦恼便是受制于齐国的那些大夫们。管夷吾说，我知道你现在还顾虑重重，因为你怕死，身为君主已经成为高风险职业，就我们所见，被弑杀、被放逐、被流亡该有多少君呢？这世道有几人可得善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小白问，为什么呀？管夷吾道，追根溯源，乃在于天子的王道。小白问，王道如何？管夷吾说，王道者，清君重民。对于天子大王来说，他的利润最终来自赵民，所以民为重。你们这些诸侯之君不过是他代管之人，换谁不是一样？所以君为轻。试看被杀之君无数，有谁过问？诸侯之君越纷争，天子王位则越稳。反之，若众君轻民，大王依附于诸侯，则大王危矣。你就是你范围内的王，在你的齐国，你必须轻君重民，行王道，才能自保。轻是打压你下面那些大夫，重用提拔大夫下面的士，居中平衡，这才是使你活最长、走最远的王道。小白惊讶道，可是寡人能有今天全靠各位大夫们呀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才导致你如今受制于人。你恐惧被他们废掉弑杀，是不是？甚至你今天想用我，究竟封我个什么官职也做不了主，是不是？小白道，先生所言极是，先生寸功未有，若无缘无故封个上大夫，恐不能服众。可是不封先生亲卫，蓝图大业何日才能实现？寡人好难呀。管夷吾呵呵笑道，这有何难？那些大夫们都别动弹，我也不与他们争位，我也不入朝为官，你就让我在你身边做个宰相吧。小白问道，宰相？宰相是什么官职？寡人从未听说过。管夷吾道，我突然想到，商朝时有个叫伊尹的奴隶，替君王管理家务，称作太宰，就让我和他一样吧。你封我宰相，我做你私人助理，这是私下的，与朝中官员不相干。谁又不服，谁还能多嘴呢？小白道，这个容易，从今天起你就是宰相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管夷吾道，宰相就是君主的替身，你有什么难办的事儿，尽管委托我来办，你也不用直接出面，办好了都是你贤明的功劳，办砸了杀我，我是你的挡箭牌，你从此再无被弑之忧，再不会喋血宫廷。小白曰善，退居幕后主抓妇女工作去了，授权管夷吾代君行令。管夷吾以君主传话筒的身份颁布赎罪法，没人有异议，又出口食盐涨价，也无甚异议，又开设妓院万余家，虽遭讥讽，却也无异议。齐桓公江小白坐享其成，大赚特赚，他将市场的税收分作三份，一份充公，小白管夷吾各一份，于是春秋第一宰相就这样转眼间大发横财，成为齐国最大的暴发户，住上了临淄城最豪华的大房子。新的有钱人出现了，旧的贵族开始眼红，他们不断地向小白告状，指桑骂槐，说三道四，小白就总是推脱道，哦，这个事儿啊，寡人还不怎么清楚，寡人是委托他去办的，具体情况你们还是去找他谈吧。那些旧臣们只喊晦气， 寻思着要对付管夷吾。这一日，小白对管夷吾说：“大夫们都在骂你呀。”管夷吾笑着说：“臣这样听说，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，大海之阔非一流之规。如果主公还想再有作为，臣可以向您推荐齐国最为杰出的五位人才。若主公只想适可而止，臣便不再多言。”小白问道：“五杰是哪五杰？寡人怎么从没听说过？”管夷吾道：“如果出兵打仗，能号令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者，臣不如王子成父。王子成父当为我齐国一杰，以后请让他带兵。”小白摇头道：“先生确定真不如王子成父吗？寡人告诉你吧，王子成父带兵其实比鲍叔牙差多了。”管夷吾道：“主公不要只盯着眼前呢，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人嘛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小白道：“好吧，那第二节是谁？”管夷吾道：“雄辩刚柔，进退合理，不辱使命，臣远不如席鹏，以后就请席鹏来主管外交。”小白又摇头了：“可是那席鹏并不如高希呀。”管夷吾道：“那是现在，我们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看。绝欲断案，不杀无辜，不诬无罪，臣不如宾虚无，以后就让他来管司法。”小白摇头道：“让宾虚无管司法，国子费比他强多了呀。”管夷吾又道：“进谏必忠，不必死亡，不挠富贵，臣不如东郭勒，请立他为大谏之官。开垦草荒，辟地种粮，臣不如宁越，以后就请宁越主管田土。”小白还是摇头：“先生今天是怎么了？竟推荐些无名小事，这五个人寡人很早就认识，从没听说过他们是五杰呀。”管夷吾道：“不重用事，难道还想继续依靠大夫们吗？请君谨行王道。”小白恍然大悟：“原来如此，先生放手去干吧。”于是管夷吾又代行军令，重用这些原先并不怎么起眼的杰出人才。时候稍久，那些功臣大夫们就坐不住了，明显地感觉到手中的权力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慢慢稀释。朱大夫随高希、鲍叔牙来见管夷吾：“管夷吾，你一个阶下之囚，何德何能，竟敢擅自弄权？你居然欺压凌驾到我们头上来了。”管夷吾道：“鲍兄，你做你的上卿，谁招惹你了？管某不过是代君传令而已，此乃主公之君命，你们难道是想欺君犯上吗？”鲍叔牙大怒，恨恨而去。好你个管夷吾，忘恩负义之徒，当初若不是我向主公推荐你，能有你的今天？你既得志，不顾兄弟情义，反先来踩我，我鲍叔牙与你势不两立，有你好看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